新证券法已于2020年3月1号正式实施。本次证券法修订是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也与每一位投资者息息相关。上交所联合第一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来了新证券法》特别节目，每期邀请一位学界或业界嘉宾解读新证券法的修订和影响，引导广大投资者更好地关注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今天播出第三期，和大家聚焦新证券法对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做出了哪些规定，邀请到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郑玉为大家带来解读。
新证券法施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来了新证券法》专题节目，普及新证券法，共创投资者保护新局面。
新证券法对于这个投资者适当性的制度做了哪些规定呢？
新的这个证券法主要是把原来证券会系统所管理的投资者适当性，把它上升到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原来在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以及一些证券投资基金中，我们其实都已经有了这个投资者适当性的管理性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次证券法修法呢，在第88条，从把前的一些投资者适当性的一些规定概括性的上升到法律的这个规定的这个内容。那么它包括什么？包括了券商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提供服务的时候，他必须要去了解投资者的基本情况。那么这个基本情况包括财产情况、金融资产情况、投资知识和经验、专业能力等等相关的这个信息。而且呢，券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义务，就是要根据他所了解的这些投资者的信息去揭示投资风险，然后要我们叫所谓的向合适的人销售合适的这个产品。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讲证券法是把这类的义务上升到一个法定性的一个义务。
你再来说说这个适当性义务它的这个背后机理是什么呢？
这就涉及到整个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的这个趋势。非常有意思，我们讲说这个投资者适当性实际上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国际的监管趋势来看呢，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整个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际上并不受待见，整个的市场还是从金融机构的这个角度去出发，也就是金融机构它本身是作为一个商业性的组织、盈利性的这个组织，它只要销售产品，只要符合所谓的监管指标的这个规定，能够赚钱就是好的。可是08次贷危机之后呢，全球的金融监管机关都看到说，哎，这样不行，因为你如果把不合适的这个产品为了金融机构的利益销售给了不适合的这个对象，那么实际上是埋下了更多的这个祸根。所以从2008年之后呢，整个全球的金融监管的这个趋势就朝向行为监管的这个角度，也就是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那怎么去保护这些消费者呢？那这时候我们讲说入门的门槛就很重要，因为金融市场是很多样化的啊，很多层次的。那么在中国，我们现在也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多层次的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结构，所以在不同的这个结构下，风险的承受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说有一套的这个制度，能够去把风险区分出来。风险高的，你愿意去承担高风险的这个投资者，那么你可以进入到这个市场。但是对于一些普通的投资者，那么你应该去投资到一个比较风险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也就是所谓的差异化的市场跟差异化的这个监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整个的投资者适当性的这个义务，它的理念、它的这个监管的这个要求，就在全球的这个范围内就展开。在我们国家，大概是2015年左右啊，国务院就颁布了一个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指导意见。在这个前后吧，央行也好、银监会也好、证监会系统也好，都分别有了各自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部门。在证监会系统，我们把它称之为投资者保护局，所以也是投资者保护局来牵头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投资者适当性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一个内容。那么总体而言啊，我们讲说整个的投资者适当性就是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就是我们叫以结果为导向，而不是以这个规则为导向。 那么为什么讲以结果为导向呢？就是你券商在从事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这个过程中，你要去判断，你要尽量的去预估你的这个产品跟你的这个服务的对象是否契合，是否匹配。不能像原来一样，就是所谓的我形式上满足了啊，你要我录音，要我做风险的这个评判，要我做风险的评估啊，我形式上都有，可是事实上是什么呢？录音一遍不行，我录第二遍第三遍啊，一直录到说我监管检查满意为止啊。我们讲实际上从行为监管的角度，从这次的整个的证券法的立法的理念跟投资者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讲都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朝向以结果为导向的这么样的一个监管保护的这个体系。所以这个是我所理解的这个投资者实战性的它的背景跟它的一个目标。
非常感谢郑教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分享，再会。
谢谢。